衡阳元王道度是其高弟的长兄，起初与高弟一起跟随雷次宗学习。宣帝问雷次宗两个儿子的学业，雷次宗回答说，他兄长外表明朗，他弟弟内心温润，都是好璞玉。出仕宋朝任安定太守，去世。其建元元年，高帝追加封爵和谥号。没有儿子，高帝让第十一子萧峻过继给他。萧峻字宣礼，五岁时生母欧贵人生病，他便显得极其憔悴，身边侍从像往常一样用五色糕饼给他吃，他不肯吃，说要等姨母病好。七岁时过继给衡阳元王，见到高帝还没拜见就泪流满面。高帝握着他的手说，伯父叔父如同父亲，不要怨恨，之所以让你过继，是因为你有心意，能够担当祭祀的缘故。随即下令外面依照先例给他配备通险车、治伪善等，一切按照正史王的规格。欧贵人去世，他扶丧敬礼，扶丧期满应当去问侯武帝，他瘦骨嶙峋，上车三次都上不去，于是作罢。点签曹道人详细报告情况，武帝立即驾临萧峻府邸，见到他后心中凄怆，回宫对楚贞说，昨天见到衡阳王，他消瘦损伤的厉害，你可以多去安抚慰问他。此前欧贵人曾把华美的钗饰和石盒以及剪刻的锦绣中道具、凤凰、莲记、新月等图案赐给萧峻当作玩物。贵人去世后，每到年节和初一十五，他就打开来看，跪拜时哽咽失声，见到的人都被他感动。他生性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与琅琊王智深以文章相会，济阳江淹也与他交往。武帝对王翦说，衡阳王需要文学之士，应当让才华与实际相符，不能只选取贵友子弟，于是任命太子舍人萧夫为文学侍从。萧峻经常亲手用小字抄写五经，每部分为一卷，放在经箱中以备遗忘。侍读贺介问他，殿下家自有典籍，何必还要用蝇头小字抄写，另外藏在经箱中？他回答说，经箱中有五经，查阅起来既方便，而且一经亲手抄写就永远不会忘记。诸王听说后争相效仿，制作经箱、五经、经箱、五经，从此开始他立身清正率直，言谈从不涉及时事。会稽孔归家建造园林，排列种植桐树柳树，多处构筑山泉，几乎穷尽天然趣味，萧峻前往游览。孔归说，殿下身处朱门，出入宫禁，怎能与山野之人交往呢？他回答说，身处朱门而情寄江海，身形进入宫阙而心意在青云之上。孔归大为赞赏。吴郡张荣清高孤傲，超凡脱俗，即便是王公贵人他也傲然相对，唯独非常器重萧峻，对堂兄张旭说，衡阳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，他的风神情韵更值得怀念，我与他交往不知老之将至。他就是这样被赏识，历任秘书监。延兴元年被明帝杀害，明帝即位后让永阳王子明仍以本封继承元王，作为孙子。子明字云鱼，是武帝的第二十个儿子，起初封义安郡王，后改封永阳王。永泰元年被害，又让武陵昭王萧曳的儿子子坦侍奉元王后嗣。石安真王道生字孝伯，是高帝的次兄，出仕宋朝任奉朝请，去世。高帝即位后追加封爵谥号，有三个儿子，长子萧凤，次子萧鸾就是明帝，三子萧皎盖就是安陆昭王。萧凤字景慈，出仕宋朝任正元郎，去世。高帝即位后追谥为敬世子。建武元年，明帝追尊道生为景皇，妃子姜氏为皇后，在御道西边建立寝庙陵墓，称修安，追封萧凤为始安靖王，改华陵凤庄门为望贤门，在太极东堂画凤鸟，提名为神鸟，而改鸾鸟为神雀。儿子萧瑶光继承爵位。始安王瑶光字元辉，生下来就有足疾，高帝认为他不能胜任祭祀，想封他的弟弟，武帝劝谏，于是让瑶光继承爵位，位居中书郎。明帝辅政时诛杀赏赐等事务只与瑶光共同谋议，瑶光劝说明帝一起杀掉高帝，武帝的诸位子弟被采纳。建武元年任扬州刺史，三年晋号辅军将军。 喜好立事，多有残酷害人之举。因族籍不能按朝例行事，常成教从望贤门入宫。每次与明帝长时间倾谈完毕后，明帝索取香火，第二天必定有诛杀。太子不爱学习，只喜欢游乐。朝议让蔡仲雄给太子讲，还未讲到一半，姚光从容地说，文艺之事，这是士大夫把他当作技艺来求取官职罢了，皇太子何必讲这些。皇上认为对，于是停止讲学。永泰元年，在本号上加授大将军，给予游洛车。皇上病重，姚光多次入宫侍疾，皇上病势渐渐沉重，河东王萧铉等七王在一夜之间被杀，这是姚光的主意。皇上驾崩，遗诏加授姚光侍中、中书令，给予服侍。永元元年，给予班建20人，在本号上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姚光多疑忌讳，有人送他鞋子，他认为是在戏弄自己，大受贤责备。刘慧曾写信说，智慧不及葵花，也因触犯旨意。在辅佐东昏侯后，暗中结交姜氏兄弟，图谋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弟弟姚兴在荆楚，拥兵占据上游，秘密相互呼应。姚光准备占据东府，发号施令，让姚兴迅速东下，密谋即将发动，而姚兴病死。姜石被诛杀后，东昏侯召姚光入殿，把姜石的罪状告诉他。姚光恐惧，回到尚书省便假装疯狂嚎哭，从此称病不再入台省。此前姚光出行回城时，风吹一丈伞盖飘出城外。姚光的弟弟姚昌先死于寿春，豫州的部曲都归姚光统领。等到姚兴的灵柩送回，葬在武进，停在东府前的水边，荆州送丧的部众很多。东昏侯诛杀姜时后，担心姚光心中不安，想调任他为司徒回府地，召他入宫宣誓旨意。姚光担心被杀，收集荆州、豫州两部曲在东府门，众人都对他的异常举动感到奇怪，不知道他的意图。姚光召集亲信丹阳城刘峰及城局参军刘晏、中兵参军曹树生等人，以及所有的北方人，想以讨伐刘勋为名义，夜里派数百人攻破东野，放出囚犯到上方署取兵器。又召骁骑将军袁立生，立生随信使到来，就劝姚光率领城内士兵夜间进攻台省，用车载着敌草烧城门，说公只要乘车跟在后面，反手之间就能成功。姚光犹豫不敢出兵。天色渐亮，姚光穿着戎服到厅堂停车调度，上城赏赐士兵。立生又劝他出兵，姚光不肯，指望台省内部生变。等到日出，台省军队逐渐到来，姚光于是宣布戒严，大赦都城。领军萧坦之屯驻相公寺，镇军司马曹武屯驻清溪大桥，太子右帅左兴盛屯驻东府东篱门，各军包围东城。姚光派袁立生从西门出战，台军多次败退，杀死君主桑天爱。起初姚光问资义参军萧畅，萧畅正色拒绝不从。不久萧畅与辅军长史沈昭略逃奔台省，人心大为沮丧。又袁立生从南门出战，被曹武擒获，对曹武说，你认为主上是圣明之君，没如是贤相，那么我该死，而且我现在死，你明天也会死，于是杀了他。姚光听说立生被擒，大怒，在床上自己跳起来，下令杀死立生的儿子。当天晚上，台军发射火箭烧毁东北角楼，到夜里城被攻破。姚光退回小斋，令人反手关门，身边侍从都翻屋出去。台军主将刘国宝、石当伯等先进入，姚光听到外面兵道，吹灭灯火，爬伏在床下，军人推门进入，杀了他。姚光举事4天就死了。举事当晚月食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月亮象征大臣，月食而全食是毙灭之道。失败前夕，城内都梦见群蛇沿着城墙四面爬出，各自互相诉说，都认为怪异。台军入城，几乎把房屋烧尽。姚光幼年时很正直，明帝全心全意对待他。东昏侯还是儿童时，明帝让他与姚光同斋居住，称姚光为安兄，恩情极深。等到姚光被杀后，东昏侯登上旧宫土山，遥望东府，悲伤地喊道，安兄。于是呜咽，左右侍从不忍心看，他被怀念到这种程度。天下知名之士刘峰、刘峰的弟弟刘谦、陆贤、 陆贤的儿子陆绛、司马端、崔庆远都受牵连被杀。曲江公姚兴，字重辉，是史安王姚光的弟弟。宣帝的兄长西平太守萧凤之没有后代，让姚兴过继给他做曾孙。姚兴在童年时便卓然不凡，明帝对姜氏说，姚兴虽然年幼，观察他的神采很有格局才干，一定能成为美器，不知寿命如何罢了。安陆昭王萧皎盖说，不担心他们兄弟不富贵，只恐怕我赶不上见到罢了。说时神情惨然而悲伤。起初他七岁出书房时，有一个身边的小孩子善于用弹弓射飞鸟，没有不应弦坠落的。姚兴对他说，游戏有很多种，何必急着弹鸟，鸟在空中飞翔关人什么事，无趣的杀死这个生命也不急迫。那孩子被他的话感动，于是不再弹鸟。当时年轻人喜欢做这种事，从此所到之处便停止了。十五六岁时就能博览经史，二十岁任中书郎。明帝入朝辅政，姚兴与史安王姚光等参与政事，凡是谈论推荐都能得当，因此朝野人士前来归附，车马盈门。延兴元年，明帝让姚兴任兖州刺史，当时封成公姚昌也出镇寿春，皇帝在便殿设私宴，史安王姚光也在座。皇帝惨然对姚兴说，昭王说不担心你们兄弟不富贵，只说来不及看见，如今怎样？于是悲痛不能自已，君臣都呜咽，逝者泪如雨下。等到船停泊在欧阳岸边，姚兴忽然对左右说，近来怎么都不见弹鸟了。左右说，有个门生因弹鸟被劝诫，于是就此废止，所到之处都停止了。姚兴笑着说，我小时候随便说的话，哪就能因此断绝了呢？建武元年，晋号西中郎将，封文喜县公，升任荆州刺史，加授都督，改封曲江公。明帝的子弟幼弱，晋安王萧宝亦有残疾，所以让姚光担任扬州刺史，居于朝中。姚兴居于陕西，在外威权都在他们家中。姚兴好勇，聚集豢养武士作为生源。永泰元年，诏令姚兴以本官兼领雍州刺史，宁蛮校尉，一镇襄阳。魏军撤退没有成行，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康公，用王礼安葬。儿子萧几，字德玄，十岁便能写文章。早年丧父，有九个弟弟，都年幼，萧几对他们恩爱和睦，在朝廷中闻名，性情温和，与人无争，清贫自持，好学，擅长草书隶书。襄州刺史杨公泽是曲江公的旧属吏，每次见到萧几，被人说康公这个儿子可以说是桓灵宝在世。等到杨公泽去世，萧几为他做累文，当时十五岁。沈约见了感到惊奇，对他舅舅蔡准说，昨天见到贤生为杨平南做的累文，不逊于西邑的作品，这才验证了康公积善的福庆。官至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，晚年专门崇尚佛教。任新安太守，郡中多山水，正是他所喜好，顺性游览，于是为此作记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萧清也有文才，官至永康令。姚兴的弟弟姚昌，字季辉，建武元年封丰城县公，任豫州刺史，去世，谥号县公。安陆昭王萧皎盖，字景业，仪容举止优美，出仕宋朝任中书郎。建元元年封安陆侯，任武兵尚书，出京任吴郡太守，政绩有能名。晋灵王萧子良写信给他说，我私下听闻您的教化，数十年来姑苏从未有过这样的政绩。武帝赞赏他的才能，多次升迁至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萧皎盖留心诉讼，把每个当事人召到案前亲自询问，有不能得到公正的就勉励劝谕，退下后都没有怨恨，被百姓敬畏爱戴。去世后灵柩送回，百姓沿着沔水悲伤哭泣，设祭品在县山为他立祠，谥号昭侯。明帝年少时与他有爱，当时任仆射兼领卫尉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到私宅表达哀痛，诏令不许。每次到萧皎盖灵前，总是悲痛欲绝，哭不成声。建武元年，追赠司徒、安陆王。儿子萧宝志继承爵位，永元元年改封湘东王。东昏侯被废后，萧宝志希望人心归向自己， 坐着等待皇帝车驾，不久成内相梁武帝归顺。宣德太后临朝，受任他为太常，他心中不安，图谋反叛，与弟弟江陵公萧宝贤、萧成公萧宝弘都被处死。新武侯萧景仙是其高帝的侄子，祖父萧元之曾任员外郎，父亲萧敬宗曾任始兴王国中军。萧景仙幼年丧父，有至诚的品性，跟随母亲孔氏被舅舅家抚养，高帝赞赏他，常常提携他。等到高帝镇守淮阴时，让萧景仙以领君主的身份跟随自己，负责城内防卫，把心腹之事委托给他。武帝担任广兴郡守时，启奏高帝请求让萧景仙同行，被任命为武帝的宁朔府司马，从此常常跟随在身边。建元元年，担任太子左卫帅，封为新吴献伯，被委以重任，权势倾动天下。萧景仙本名萧道仙，于是改名为萧景仙，以避讳高帝的名字。当初武帝年轻时与萧景仙同乘一辆车，走在泥泞的路上，车子因年久破旧，到了领军府西门，车辕折断了，两人都很狼狈。萧景仙对武帝说，我们两人倘若以后当了领军，也不能忘记今天的艰辛。等到武帝即位，下诏任命萧景仙为兼领军将军。授官那天，仪仗很盛大，满朝官员都来观看。授官回来，还没到府门，宫中传召说，告知领军，今天应该不会有折辕的事了吧。萧景仙拜谢。萧景仙是奉皇上敬心，所以恩宠特别亲密。当初西环时，皇上坐在景阳楼召见萧景仙谈话，旧交只有豫章王一个人在座，后改任中领军。皇上去郊外设置，萧景仙常穿着铠甲，带着兵器跟随，监察左右的人。不久晋爵为侯。当初在升明年间，沈攸之在荆州起兵，武帝当时镇守江州彭城，萧景仙夜晚登上城墙，忽然听到城壕中有小孩呼喊萧丹阳，不知是什么人，叫声不断。试着问是谁，空中回答说，贼人不久就会被平定，何必如此严防。说完就不再说话了。立即仔细搜查，什么也没看见。第二天早晨禀告武帝，武帝说，沈攸之本来就不会到这儿来，怎么知道以后你不做丹阳尹呢？萧景仙说，哪有这种道理。不久沈攸之的首级送到。到了永明三年，下诏任命萧景仙为丹阳尹，对他说，这个任命是想验证当年彭城城壕中的空话罢了。后来假节司州诸军事去世，谥号为中侯，儿子萧绎官位北中郎司马，生性奢侈豪放，喜好弓马，被明帝猜忌。王彦失败后，一起被陷害诛杀。南丰伯萧赤甫是其高帝的从祖弟，祖父萧龙子任魏军陆氏参军，父亲萧史之任冠军中兵参军。萧赤甫因为温和谨慎，被高帝了解。高帝辅政时，任黄门侍郎、怀陵太守。顺帝逊位时，在丹阳旧居建立宫殿，皇上命令萧赤甫辅助护送，到后留下防卫，顺帝去世才回来。后来任雍州刺史，在州中不经营产业谋利，勤于奉公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武帝亲近厚待他，与萧景仙等同，封南丰县伯，升任给事中、太子詹事。去世，家中贫穷，没有眷作被子，武帝听说后更加惋惜，谥号为义伯。儿子萧颖胄继承爵位。萧颖胄字云长，宽厚有父亲的风范，出任秘书郎。高帝对萧赤甫说，颖胄穿着轻薄的红色官服，觉得他屈步前进更加美好，足以令人欣慰。升任太子舍人，遭遇父亲丧事，染上脚疾，几年后才能行走。武帝下诏安慰勉励他，赐给医药。受任晋陵王司徒外兵参军，晋西王文学。萧颖胄喜好文章义理，弟弟萧颖基喜好武勇。武帝登上烽火楼，诏令群臣赋诗，萧颖胄的诗符合旨意。皇上对萧颖胄说，你文你第五宗室就不缺乏人才。皇上因为萧颖胄是功勋亲戚子弟，从中书郎受任左军将军，掌管殿内文武事务，得以进入便殿，出任新安太守，官吏百姓怀念他。后来受任黄门郎，兼领四乡职，升任卫尉。明帝废立之际， 萧隐胄从容不迫，不表示异议，于是被引荐参与功劳。建武二年，晋爵为侯，赐给他平常所骑的白牛。明帝常常保持简约，想要销毁太官在元旦上寿用的饮酒枪，尚书令王彦等都称赞这是圣德。萧隐胄说，朝廷盛大的礼仪没有超过三元的，这件器物既然是旧物，不足以算奢侈。皇帝不高兴。后来参加私宴，饮气满席，萧隐胄说，陛下先前想销毁酒枪，恐怕应该移到这些器物上。皇帝很惭愧。后来任庐陵王后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、代行南兖州抚州事。这一年北魏扬言要在长江应马，皇帝害怕，敕令萧隐胄迁移居民入城，百姓惊恐，卷起财物想要南渡。萧隐胄认为魏军还远，没有立即施行，魏军也很快退走，于是任南兖州刺史加都督。和帝在荆州时，任命萧隐胄为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，代行荆州抚州事。当时江氏独揽朝政，这次任命是江氏安排的，萧隐胄心中不平，说江公把我们这些人赶出来，东昏侯诛杀各位公卿，委任小人，崔陈败后，方阵各自怀有一心。永元二年十月，尚书令临湘侯萧绎和弟弟卫尉萧畅被杀害，东昏侯先派辅国将军刘山阳到萧隐胄那里带兵袭击梁武帝。梁武帝当时是雍州刺史，准备起兵，担心萧隐胄不同意，派萧隐胄的亲人王天武到江陵，声称刘山阳西上，同时袭击荆州和雍州，写信给萧隐胄，劝他一起起兵，萧隐胄犹豫未决。当初刘山阳出南州，对人说，朝廷用白虎幡追我，我也不会回去了，带上妓妾全家西行。到达巴陵徘徊十多天不前进。梁武帝又派王天武带信给萧隐胄，设奇谋来迷惑他。这时有人说刘山阳要谋杀萧隐胄，和荆州一起举事。刘山阳到达后果然不敢进城，萧隐胄无计可施，夜里派钱塘人朱景思叫来西中郎程局参军席产文，咨议参军柳臣、关起书斋决定计策。席产文说，萧雍州蓄养兵马不是一天了，江陵一向畏惧襄阳人，人数又敌不过，攻取不一定能制服，即使制服了，日后也不会被朝廷容纳。现在如果杀掉刘山阳和雍州一起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霸业就成功了。刘山阳犹豫不前进，是不信任我们，现在斩杀王天武送给他，那么他的疑虑就可以消除，等他到来再图谋他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柳臣也劝他，萧隐胄于是斩杀王天武，把头给刘山阳看。刘山阳大喜，亲率的带领步兵骑兵几百人到州城，席产文率兵斩杀了他，把首级送到梁武帝那里。东昏侯听说刘山阳死了，发诏书讨伐荆州、雍州。萧隐胄有气量局度，既然倡导大事，众人归心。长沙寺的僧人铸黄金为龙，几千两埋在地下，历代相传，称为下方黄铁。萧隐胄于是取来这条金龙，充作军费。于是叹息说，往年江氏排斥我，到今天才知道祸福是没有定数的。十二月，向建业发布檄文。三年正月，和帝人相国，萧隐胄任左长史，晋号镇军将军，于是开始选用方伯。梁武帝多次上表劝和帝即皇帝位，萧隐胄让别驾宗室撰定礼仪，上尊号，改元，在江陵建立宗庙和南北郊州府城门，全部依照建康宫，官署设置尚书五省，以城南社堂为兰台，南郡太守为尹。建武年间，荆州有大风雨，龙进入百斋中，柱壁上有爪足痕迹，刺史萧遥心恐惧，不敢居住，到这时改为家福殿。中兴元年三月，萧隐胄任侍中、尚书令兼八州军事、荆州刺史，留下保卫西朝，任命弟弟萧隐达为冠军将军。等到杨公泽等率领军队跟随梁武帝围攻郢城，萧隐达在汉口会合军队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攻陷郢城。梁武帝进兵飘州，派他与曹景宗击败东昏侯的将领李居士，又跟随攻下东城。当初梁武帝起兵时，巴东太守萧惠逊的儿子萧规、巴西太守鲁修烈不服从，起兵侵犯荆州，在峡口击败辅国将军任漾之，萧隐胄派军队抵抗， 而梁武帝已经平定江州、颍州，围攻建康。当时萧颍胄辅佐和帝，有安定持重的态势，一向能饮酒吃白肉块达到三斗，自认为职位是上将，不能抵御制服萧规等人，忧虑惭愧发病而死。周中密不发丧，让模仿他笔迹的人假传教令。当时梁武帝围攻建康，驻扎在石头城，和帝秘密下诏告知萧颍胄的死讯，也密不发丧。等到建康平定，萧规也因众人恐惧而溃散，和帝才发丧，下诏追赠萧颍胄为丞相，前后部余宝、鼓吹、班建30人，欠粮车、黄屋左道。梁天建元年，追封为巴东郡公。灵柩归还时，武帝亲临水边哭泣，葬礼依照晋朝王导、齐朝豫章王的旧礼，谥号为献武。弟弟萧颍达年少时好勇使气，萧颍胄在其建武末年代行荆州事，萧颍达也任西中郎外兵参军，都在西府。其末多难，很不安稳，于是与兄长萧颍胄一起起兵。萧颍达的弟弟萧颍福从建业被庐陵人修景之秘密引导，与他南归。萧颍福攀山越岭，仅得免祸，途中断粮，后来因吃得过饱而死。建康平定后，梁武帝任命萧颍达为前将军、丹阳尹。等到梁武帝受禅，追赠萧颍福为右卫将军，封萧颍达为坐堂侯，官位侍中，位位清。出任豫章内史，心中很不痛快。出发前参加华林宴，酒后在座中言辞神色不悦。沈约于是劝酒，想解围。萧颍达大骂沈约说，我今天的模样正是你这老鼠造成的，为什么忽然又劝我喝酒？满座惊愕。皇帝对他说，你是我家的阿武，沈公是素王，怎么如此轻率？如果用法律制裁你，你还有什么道理？萧颍达竟然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大哭，皇帝心中感到惭愧。不久升任江州刺史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玄户归顺，萧颍达的长史沈宇等人苛刻，被强盗杀害，众人很怀疑萧颍达，有人传言他谋反。皇帝派直阁将军张豹子声称到江中讨伐盗贼，实际上是让他监视。萧颍达知道朝廷的意思，只饮酒不管周事，后来死在左卫将军任上，谥号为康侯。儿子萧敏继承爵位，官位新安太守，喜好射制，不曾待在郡中，打官司的人被迁到田野中处理，后来因张弩损伤腰部而死。第七子萧孝太清初年任卫星太守、凉州刺史，宜丰侯萧洵任命他为府长史。凉州有古墓名叫坚冢，有人说是张骞的坟，想要发掘的人总是听到鼓角声与外面对抗，盗墓者害怕而退去。萧孝认为没有这种道理，请求亲自监督。等到打开，只有银漏铜镜一尺见方。萧孝当时为母亲扶丧，被清谈所贬斥。衡阳公萧慎字彦福，是齐高帝五福以外的族子，祖父萧道清员外郎，父亲萧仙伯贵阳国下军。宋元徽末年，武帝在颍州，想知道都城消息，高帝派萧慎到武帝那里传达谋划，留下作为心腹。生明年间，任武帝中军行御参军、南东莞太守，因功劳封安富县南。建元初年，武帝在东宫，萧慎统领宿卫。高帝杀张景珍，武帝让萧慎起奏请求饶张景珍一命，高帝不高兴，萧慎害怕退下。武帝即位，任命萧慎为步兵校尉、南兰陵太守，兼领御帐主，斋内的兵器仪仗全部委托给他，心腹机密之事都让他参与掌管，任左中郎将、后军将军、太守如故。武帝卧病在延昌殿，萧慎在左右直宿。皇上驾崩，一斥萧慎依旧掌管殿内事务。玉灵王即位后非常信任萧慎，萧慎每次请假出宫住宿，皇帝整夜不能入睡，萧慎回来后才安心。升任卫军司马兼卫尉，遭遇母亲去世，诏令恢复原职守卫尉。明帝辅政时，萧慎转而依附明帝，劝说明帝废立皇帝，秘密召集各王负责签押的官员，告诉他们不许各王在外接见人物。萧慎亲近要职时间已久，众人畏惧而服从他。玉灵王被废那天，起初听到外面有变故，还秘密写下亲笔诏书召唤萧慎，他被信任到这种程度。 萧慎性格阴险，没有保全自己的计谋。到废帝那天，他领兵先进入后宫，宫内的卫士向来隶属于萧慎，没有人敢动手。海陵王即位，萧慎转任中领军，进爵为公，配备仪仗兵50人，入殿内值班，每月10日回府。建武元年，转任领军将军、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赐给服饰，进爵衡阳郡公。明帝起初许诺事情成功后，任用萧慎为扬州刺史。等到有了这个任命，萧慎怨恨地说，见到煮熟的饭推给别人。王彦听到后说，谁还会再给萧慎制作碗筷呢？萧慎倚仗功勋重大，干预朝政，明帝刚刚即位，派身边的亲信到外面查听，完全知道了萧慎的言论，深深怀疑他。建武二年六月，明帝到陵园宴请萧慎和尚书令王彦等几人，进花儿罢，散席时留下萧慎晚出，到华林阁，卫士将他抓获送回官署。明帝派身边的莫志明列举萧慎的罪状说，隆昌年间没有你不会有今天，现在你家一门两个州牧，兄弟三人封爵，朝廷的报答也到了极点，你常常心怀怨恨，竟然说饭已经煮熟连赠一起给人吗？现在赐你死。萧慎对莫志明说，上天距离人也不远，我和主上诛杀高帝，武帝诛王，是你往来传话，我现在死了还会来娶你。在官署中被杀，到秋天莫志明也死了，见到萧慎作祟，诏令于是公开他的罪恶，逮捕交付廷尉。萧慎喜好旁门左道，吴兴仁沈文游给萧慎看相说，你的骨相不比高帝差。萧慎高兴地说，感谢你的好意，不要对别人说。到这时沈文游被处死。萧慎的哥哥萧旦，字彦伟，永明年间任建康令，与莫陵令司马迪之同车出行，车前有四个士卒引导。左丞沈昭略上奏说，凡是有仪仗的官员共同乘车，不得并列排列倒从，请求免去萧旦等人的官职。诏令以赎罪论处。延兴元年，历任徐州、司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封为安抚侯，征召为左卫将军。明帝想要杀萧慎，因为萧旦在边境镇守抵御北魏，所以没有来得及行动。北魏军撤退60天后，萧慎被诛杀，派梁武帝任司州别驾，让他诛杀萧旦。萧旦的儿子萧棱的妻子是江淹的女儿，字才君，听说萧旦死讯，说萧氏都完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，痛哭而死。萧慎的弟弟萧磊，字彦文，与萧慎一起参与废立，封西昌侯，官至太子左卫帅。诛杀萧慎那天，辅国将军萧继昶上奏请求逮捕萧磊，身家排挤虐待，甚至亲手摧残侮辱。萧磊从容地说，我已经是死人，何至于此？你不记得被提拔的时候吗？幽冥之中如果有知，终究会报答的。萧继昶粗鲁凶猛无德性，善于掩盖过失，高帝时被萧磊、萧慎褒奖推荐，所以多次担任郡守，再任贪赃污秽，萧慎总是掩盖他。后来任广州刺史，大白天看见萧磊领兵入城逮捕他，过了几天果然被西江都护周世雄袭击战败，逃到山中被马蝗叮咬，肉都吃光而死，惨痛被治，后来被村人斩首。